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集呢，我们想和大家讲下香港庙宇之最。香港十八区本土民间的信仰求神拜佛呢，都是希望出入平安啦，事事顺利。香港啊，有众多的庙宇，有些更是好几百年前就出现的，所谓无庙不成村。从前呢，有不同宗族聚居的村落都信奉不同的神明。如果庙庙升起的香烟代表着人们的祈愿，从数百年前就已经屹立香港的庙宇，更加是本地居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见证。以下就找来香港不同庙宇之最，给大家重新认识这些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民间信仰。下面呢，再介绍最具历史悠久的庙宇。第一就是佛堂门天后古庙了。香港开埠初期呢，是一个渔港，因此天后、洪圣等被誉为海神的神明就深受当时的渔民敬奉。在香港单是天后庙就有超过100多间，而当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西贡的佛门堂天后古庙了，因此啊，又有大庙之称。这座建于南宋、吕宋时期的古庙，它三面环山，正门的前面有一大片空地，其正殿呢供奉天后，左偏殿供奉了天后的龙床。据知很多善信都会去摸龙床以求指示的健康及财白，而庙里边仍然保留了不少的文物，好似清朝嘉庆四年1804年所铸的铁香炉，以及道光20年1840年铸造的铜钟等。根据历史的价值，它是一级的历史建筑物，坐落的年份是1266年。第二个呢，就是九龙城的猴王古庙了。在2014年被列为法定的古迹，而根据庙里边的古钟推断，猴王庙它在雍正八年1730年建成。猴王庙呢，建于石砌的高台之上，除了正殿、偏殿还有一个小花园，昔日清军曾进驻九龙城寨，所以当时不少的官兵都会前往猴王庙参拜的。而这里更加是香港少数仍然保留了大量与九龙城寨有关历史文物的庙宇，例如由首任九龙巡检司许文森于1847年所捐出的香炉，及刻有1888年的鄂字石刻，它的建筑级别法定古迹落成大约在1730年或者之前。第三个呢，就是沙田的车公庙了。车公庙是香港最多人参拜的庙宇之一。虽然最早建立的车公庙其实位于西贡的濠涌，而沙田车公庙的落成年份 已经不可考究了。但是根据庙内的碑记所在，车公庙曾于光绪16年，即1890年重修，因此推断沙田车公庙亦已经有超过130年的历史。至于车公庙的由来呢，有两个说法，其中较多的人提及的是相传当年沙田利园发生瘟疫，死者无数，有村民翻查典籍，发现凡是宋朝车大元帅所到之处，疫症就会立即止住了。于是村民就希望向西贡濠涌车公庙借出车大元帅神像出巡，不过对方最后只肯借出车公庙的孙的神像，村民呢就将神像抬到匿源于各村去巡游了。疫症呢随即就止住了，村民于是在沙田建车公庙，答谢车公的庇佑。沙田车公庙车公像它高27米，建筑的级别是二级历史建筑物，建于1890年。我们再来介绍香港最值得欣赏的庙宇，就是沙田的万佛寺，全港唯一骑马关帝，位于沙田排头村后山上边的万佛寺。寺内啊，除了有12800座佛像，这里还供奉了一座关帝像，而这座关帝像呢更是全港唯一骑着马的关帝。据说啊，不少受训骑师都会特别前来拜一座新骑踢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帝，祈求好像关帝那样在赛马场上边战无不胜，保佑其策骑事业一帆风顺。后来更流传到马坛，一些马迷啊都会来参拜的，可以催旺财气咁话。第二个最值得欣赏的就是大坑莲花宫啦，建筑的风格独一无二，主要供奉观音菩萨的大坑莲花宫，除了是法定古迹之外呢，其建筑的风格好独特的，在全港庙宇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第一次去莲花宫，或者呢你要花啲时间先能找得到入口啦。莲花宫的外形同一般的庙宇不同，从远处睇到莲花宫正面的牌匾，下面有一个以西式风格设计的小阳台，好多人啊都以为入口就在下面，但是其实入口是在庙的左右两侧。莲花宫的前殿建筑为一个八角形的宝塔，并由数条高10至12尺长的石柱支撑。这个设计啊，是当时为了预防洪水泛滥，后来经过填海，路面升高，现在几乎看不到石柱了。主殿的后部长方形建筑里面有一大块的莲花石，相传当年观音啊曾经在上面显灵，因此庙殿依照莲花石建，分成了上下两层。我们休息一下，下集我们讲一下全港唯一水上天后庙的情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这一节呢，我们讲下三国天后平安堂，全港唯一水上天后庙。它位于铜锣湾避风塘的三国天后平安堂，是香港唯一的庙船，拥有65年的历史。三国天后宫，它原位于澳门和香港之间的三角洲上边。在日军侵华那个时期，一名的渔民他将天后移到了船上，之后呢，与一众的渔民合力筹钱建立了庙船，并在三角天后并成立了三角天后平安堂。在1955年起，庙船呢就开始停泊在香港仔西避风塘之内。庙船呢只可以容纳9名的善信同时拜神的啫。市民如果想上庙船参拜或者参观啦，必须要乘出租的小船才能够到达。不过啊，这艘满有特色的庙船将会迁移到近岸边，意味着庙船可能被荒废了，水上独特的天后诞仪式亦将会消失。它是最特别祭祀和庆典的庙宇来的。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个莘莘学子参拜文昌开笔礼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是香港唯一一间以哪吒为主神的庙宇。这里的主角啊，虽然是哪吒与北帝，不过呢，庙内供奉的另一神子文昌君，就每年都会出来抢镜一下的。文昌帝君是主宰人间功名利禄的神子，不少莘莘学子都会参拜文昌帝君，祈求学业进步。而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每年都会举办文昌开笔礼，邀请高僧免费为参加开笔礼的学生祈福，更加会送赠开光的文具，保佑他们在新学年学业进步。开笔礼在每年的9月进行。第二呢，最特别祭祀和庆典的庙宇还有啊，是筲箕湾潭公宝诞。百尺金龙出巡，潭公信仰是开埠初期由惠州人带到筲箕湾的，并于当地兴建了潭公庙。而每年的4月初八呢，除了是佛诞，还是潭公宝诞。而筲箕湾潭公宝诞举行的庆典就最为盛大了，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了，并且成为筲箕湾区内每年一度的盛事。活动包括巡游、舞龙、舞狮和武术表演等等。巡游的队伍多达数十个，还会有小朋友扮演的弹弓表演。其中重头戏呢，就是百尺的大金龙出巡了。途人啊，争相地触摸这条金龙，求得好运，亦成为了潭公宝诞庆典的传统。巡游在黄历的4月初八从筲箕湾电车总站出发，而 延东大家一带举行。第三个最特别祭祀和庆典的庙宇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鸭脷洲红圣诞。早期啊，以捕鱼为生的鸭脷洲居民都以红圣为守护神。早在100多年前，居民呢就搭棚演神功戏，为红圣祝寿。直至今日，活动呢就更加发展成为红圣周、红圣传统的文化节，并在2014年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圣宝诞的节目包括接神的仪式啦，放水灯祈福，传统的龙舟拜庙、巡游及神功戏等等。当中最瞩目的就是红圣巡游啦。每年的巡游都有多支花炮队参加的，并有舞龙、舞狮助阵，为一众的居民祈求神灵保佑。红圣诞在每年的黄历2月23日红圣庙广场举行。还有长洲岛北帝庙的历史啊，可追溯到1863年的。当年呢，这座小岛首度建造了北帝备受渔民尊崇的中国神祇的雕像。北帝去协助当地的居民抵抗珠江三角洲大肆肆虐的瘟疫。在每年的黄历4月长洲包山节的期间，长洲岛北帝庙的人气最是鼎盛。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会涵盖各种道教的仪式、舞狮和竞赛，以及全天候提供包子。还有历史悠久的林村许愿树，挂满了红色和粉红色等明亮色调的纸钱。传说啊，曾经有一名男子向该树许愿，他祈求儿子学业进步，他的愿望实现了。然后呢，就有好多人来到这里向这两棵树许愿了，并在纸上边写上了愿望。接着呢，尽可能地将这些纸钱抛高至树顶上边，祈求愿望实现。现在啊，为了保护这两棵许愿树，已经将许愿的纸钱挂在特制的木架和仿真的树上。其实只要我们细心地寻找，香港有特色的庙宇还有很多的。香港的庙宇众多，也是体现了我们香港人虔诚的信仰这种表现。好了，今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